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08回。韩立听了紫菱的话，点了点头。好吧，既然紫菱姑娘如此说，那韩某就不客气了。说完，当即单手往腰间一拍，白光一闪，一个早已经准备好的木匣浮现在了手中，同时另一只手轻轻一挥，一片青光随后照下，三颗灵竹果一颤之下自行脱落，随即一沉之后呢，被青光包裹在其中。韩立单手略一牵引，三枚灵果就被收入到了木匣之中。走吧，此地不可久留啊，也不知道鬼灵门之人什么时候会追到此地。我虽然说不怕他们，但也不想在此处和他们拼斗，毕竟炼丹要紧呐。韩立将木匣收好之后缓声说道，这个自然，灵果可不能久放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按原路返回，否则有可能碰见鬼灵门之人，不如随便找一个方向遁出数千里之后再寻一处密地炼丹吧，至于去何地方自然由韩兄拿主意了。紫菱眨了一下美目，红唇一抿地说道，去什么地方呢？韩立眉头一皱，下意识地朝四下张望了一下，忽然之间呢，他想起了什么似的，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按，一块似绢似帛的东西出现在了手中，正是韩立在那间青蚕袍中得到的那块坠魔谷地图。他仔细地看了一下此图，又打量核实一下附近的环境和位置，脸上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这沙漠所处的位置竟似离图中标记并不太远的样子，除了此沙漠在飞行两天的光景就应该能到达地图标注之地了。看着地图中粗粗的记号，韩立沉吟了起来。紫菱啊，见韩立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反而呢看着手中的一块不知名的绢布状的东西，不禁有些奇怪。不过此女是聪慧异常，没有出言催促什么，反而静静的在原地等待韩立的决定。跟我走吧，先将丹药炼成再说。韩立心中有了决定，地图一收，淡然的说道。不过他看了看身前的灵草后，忽然眉头一皱，手臂虚空一折，然后一道青芒闪过，一小节枝条随之落下。但是啊，这个枝条刚一接触到地面，蓦然之间呢，就枝枯叶黄，转眼之间化为了灰烬。韩立低头看到这个情景，目中一丝可惜之色闪过呀。哎呀，看来典籍上记载的还是真的。这灵竹果的灵根和其他的灵木不大相同，是这一界少有的几种根本无法移植的灵木，一旦移动原来的位置，灵木呢立刻就会枯萎消失，根本无法人为栽种的。韩立不再迟疑的一扬手，放出了一道白光，将那御风车祭出，人一闪到了车上。紫菱见此，二话不说的同样飞至了车上，白光一闪，御风车化为一团光球破空射去，转眼之间在某个方向的天边化为了一个白色小光点。韩立已经想好了，在半路中先找一处地方将造化丹炼制出来，然后啊赶紧服丹炼化药力。当体验过了造化丹的神奇药性，一切都顺利异常之后，再到那地图中的地方看上一眼，看看到底有什么秘宝藏在那里。毕竟这地图神秘兮兮的，有什么宝物的话想必也非同一般才是啊。只要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危险的话，韩立自然不会轻易的放过途中的地方。而大约一个时辰之后，元绿洲之地鬼灵门一行人终于也赶到了此处，但是站在湖边望着仍没有丝毫化意的冰湖和湖中空空如也的那一株灵草，鬼灵门众弟子个个是面面相觑， 而钟长老脸色铁青起来。这个时候啊，韩立早在千里之外了，正向着地图标注之地遁去。没有多久，二人就出了沙漠地带，眼前出现了高低不一的青黄色高原。看到这种地形出现，韩立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啊，这坠魔谷一隅之地竟然几乎包罗万象，对天下地形的掌握几乎尽在其中，真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哎，就不知道这种地形是坠魔谷天生存在的，还是上古修士施展莫大神通之后才形成的呢？又过了小半天，韩立驾驭着御风车来到了一片丘陵山岭之地。望着这些不太高大的山头，韩立当即深入群山后数百里，终于找到了一处看似普通的小山头，停下了御风车。紫灵道友，就这里吧，你我二人分头炼丹，这里呢我用神石扫了一遍，应该没有上古禁制和空间裂缝存在，附近比较安全的。韩立漂浮在山脚边的低空处，对紫灵平和地说道，多谢韩兄，那紫灵就先告退了。紫灵目光在四周略一打量，马上含笑的回应，随后身形的化为了一道惊鸿，向附近的另一座山头飞快射去，看来准备自己开辟一处密室来炼制丹药了。目送此女没入那座小山之中，不见了踪影，韩立这才将眼光一收，身形一晃遁出了飞车，站到了御风车一旁数丈远去，两手一掐诀，冲此车一招手，这车呀就迅速的缩小，被直接收入到了袖口当中。韩立这才化为了一道青红，直奔面前的小山中部而去。片刻之后啊，在韩立指挥数十口飞剑同时切削山石的情况下，一个简易的洞府就出现在了眼前。韩立在洞口处布置下了一座小型的法阵之后，这才面无表情的走进了洞府之中。为了小心起见呐，他特意放出了七八只结丹期的傀儡在洞门后守护着，以防有意外发生。如此一来呢，韩立才安心的走进了一间密室当中。他将储物袋往空中一抛，在神石的牵引之下，早已准备好的造化丹辅助材料在白色霞光中倾倒而出。最后，韩立又取出装着灵竹果的木匣和一个古色古香的青色小鼎，让它们轻轻漂浮在身前。韩立双目微眯的扫视了这些东西一眼，深吸了一口气，盘膝原地坐下。这造化丹，韩立虽然说是第一次炼制，但以他几乎宗师级别的炼丹术造诣，自然是胸有成竹啊。况且为了这次坠魔谷之行，韩立可准备的异常的充分，无论作为主原料的灵竹果呢，还是作为辅助原料的其他材料，都备好了许多份啊，就是失败了几次也无所谓的事情啊。至于紫灵能否利用那一枚灵竹果炼制出造化丹来，韩立并不如何清楚，毕竟啊，此女从未在他面前显露过炼丹术，但此女既然只取一颗灵果，想必也有些把握才是的吧。心中这样想着，韩立呢却盯着面前滴溜溜旋转的小鼎，眼都不眨一下。突然他一张口，一道青色阴火从口中喷出，围着小鼎转了一圈之后，扑哧一声将此鼎包裹在其中，熊熊燃烧起来。片刻之后，青色小鼎在阴火中晶莹闪烁，散发出炙热的气息，整间密室开始热浪翻滚，温度骤升起来。韩立眼中一丝寒光闪动，一扬手，一道法诀打在了小鼎之上。噗的一声轻响啊，一道青光从顶上飞射冲天，竟是顶盖自行飞出，一个盘旋之后在小鼎上空悬浮不动起来。韩立见此 冲身前上的一个四方玉盒飞快的一点指，盒盖顿时无声无息的不翼而飞，露出了里面一个黑乎乎的块镜状的东西，数寸大小，有点扁圆的样子。韩立凝望了此物片刻，伸手虚空一招啊，顿时这块镜一般的东西飞出了玉盒，在离地丈许处停留在了空中。韩立淡然的手指一弹，青芒是一闪而过呀，块镜五分之一大小的部分无声无息的掉落了下来，袖袍随之一拂，这青色霞光从袖口处射出，将那掉落部分一卷一甩之间扔进了小鼎当中。接着他冲快镜又一道法诀打去，他立刻跌落回了玉盒当中。然后韩立不再理会此物，又施法打开了另一个长条形的木盒，露出了一截翠绿欲滴的不知名的灵草茎干。同样的施法，用剑芒削去了一小截，放入了鼎中。就这样，韩立按照丹方将身前的各种材料挑选着往鼎中放入一部分之后，终于将那灵竹果取出一枚出来，青色剑光闪过，将它一分四份，取其一份放入了鼎中。韩立这才冲着悬浮不动的鼎盖轻轻一点，鼎盖直落而下，将那个小鼎啊盖的是严严实实的。韩立轻吐了一口气，再次张口，青色阴火脱口喷出，顿时呢青色火焰大涨，室内温度一下子又高涨了许多呀。这个时候盯着火焰中的小鼎，韩立食指弹跳不止，一道接一道的法诀不断的打出，一个不漏的都击在了小鼎之上。没有多久啊，小鼎中开始传出阵阵的雷鸣之声，并且声音越来越大的样子。韩立见此，双眉一挑，手中掐诀的速度一变，突然变得忽慢忽快起来。鼎中的雷鸣之音也同样的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显得是诡异异常啊。韩立此时面色木然，但眼中蓝芒闪烁不定，竟仿佛直接透视鼎壁，观察到了小鼎中的丹药情况，一副无悲无喜的样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时间就这样的一点一点的过去了，就在韩立闷头苦练的时候，在盆地中的祭坛处，这鬼灵门一行人呐、也终于登上了数百丈之高的祭坛顶部。不知道当初修建祭坛的上古修士啊是怎么想的，祭坛阶梯上的禁制实在是有些变态呀、从祭坛底部开始，阶梯几乎每攀登一定的高度，加在这些人身上的重力就会立刻大增一些，所以从底部攀登到祭坛中部的时候，这一行人呢只慢慢的花了2个多时辰的时间，但是从祭坛中部走到顶部则足足花费了一天一夜的功夫啊，甚至不得不在中途休息了小半天，恢复一下法力。鬼灵门门主等元婴修士还好，但结丹期的三名弟子能到顶部实在是勉强至极，因为到了最后十几层阶梯的时候，每走一步几乎都有千斤之力施加身上，这些结丹修士几乎是一寸一寸的挪移到此地。当然了，其中最轻松的当然是魏无涯呀，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禁制对这位元婴后期修士有什么大的影响，一直没看到他显露出吃惊之色。要知道即使王天谷等人走到最后一段的时候，也只能是走一步停一步，脸色着实难看了许多呀。当然了，魏无涯的此种表现让那鬼灵门门主看到的时候心中有些暗自心惊啊，对魏无涯不禁又高看了一眼。他们一行人啊，虽 虽然修为不一，但是却在鬼灵门门主存心留意之下，却同时攀登到祭坛顶部。一踏足上面，刚才还重如泰山的感觉呀，立刻消失的是无影无踪。那几名鬼灵门弟子总算是大松了一口气，虽然有护体灵光护身，但是从祭坛底部一路走来，还是让他们个个是腰酸腿疼，浑身发软呐。这种在凡人时才有的感觉，他们可是好久好久都没有体验过了。毕竟平时到哪里可都是跺跺脚就到的事情，何曾再受过这种痛苦啊。王天谷等人没有理会这一切，一踏足此地就立刻不停地四下打量起来。这个地方的面积有百余丈之广，地面上铺满了晶莹异常的白玉砖，中间呢有个六七丈长的巨大的供桌，用碧绿色的美玉制成，精致异常啊。其余的地方都是空荡荡的，但在祭坛四角啊，各竖立着一根高大的青石柱，这些石柱高约十丈，每根柱子的表面都铭印着密密麻麻的符文咒语，看起来晦涩难懂，古老异常啊。而在这些石柱顶端各蹲着一只麒麟石像，栩栩如生，形态各异，并散发着淡淡的灵光，似乎不同寻常的样子。如此简单的东西，几个人自然转瞬之间就看过了一遍。魏无涯并没有发现什么更值得注意的东西，眉头不禁一皱，眼睛呢不由得斜瞥了一侧的鬼灵门门主一眼。鬼灵门门主却正在抬头望天，倒背双手一动不动，似乎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魏无涯心中诧异啊，同样打量了一眼天空，天上是血红一片，稍低一些的地方则各色霞光悬浮飘动，除了缕缕的霞光多一些之外，并没有其他异常之处啊。王门主，现在已经到了此处，灵鸟园的入口在何处啊？魏无涯毫不客气，直截了当地问道。魏道友不必心急，这灵鸟园的入口自然被禁制遮掩住了，但是破禁之法只有那画中的惊魂知道，只要将它唤出来一问，就可以知道了。鬼灵门门主不慌不忙地回答。啊，原来如此，看来这也是王道友和那苍坤上人化身做的交易之一咯。魏无涯神色一动，缓缓说道。魏道友是个聪明人，此事的确牵扯到我答应对方的一些条件，道友稍后我这就将他换出来。鬼灵门门主啊微笑着说道，伸手往袖口一摸，那根银白色的画轴就浮现在了手中。王天谷目光闪动一下，一言不发的也走了过来。这一次鬼灵门门主刚把画轴抛出展开，就一团绿光从画面中主动飞出，立刻幻化出了如生的形象。
不错，就是这里，没想到还有一天真能回到此处啊。
苍坤上人的化身惊魂一现形出来，并没有理会任何人，而是兴奋地打量着四周，一脸激动的模样。
照约定，我已经将你带到了祭坛这里，按你所说，此处才是坠魔谷的中心所在，是那灵鸟园的入口处，现在该你履行诺言，打开灵鸟园的入口了。鬼灵门门主冷冷地看着，直到如生神色恢复些许之后，才冷漠地说道：
我已被你下了禁制，难道还怕我骗你不成？灵鸟园入口就在祭坛上空，这可没有骗你，只不过那禁制有些古怪，必须我亲自施法才行啊。
说完这话，如生同样仰首望天，瞅了眼天上的霞光，两手一搓呀， 一团灰白色的火球出现在了手中，再扬手，火球直奔天上射去啊。结果呢，这个火球一射到云霞之处，就诡异的凭空消失。儒生见到此幕，点着点头，转眼看了看四周的四根石柱，就不再浪费时间的说道：
几位道友往四根石柱上注入一些灵力进去，然后下面破除禁制之事交予在下就是了。
一听此言，王天谷三个人互望了一眼，鬼灵门门主稍微犹豫了一下，就低沉的说道：
好，就依道友之言，你三人去那边的石柱，王师弟下面也要麻烦你一下了。
遵命门主。
三名弟子马上躬身答应，而王天谷也没有迟疑，几步向其中的一根石柱走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09回。